东风吹散楼兰梦。向西推动多米诺骨牌的推手并不只有草原新霸主匈奴，中原王朝经过春秋战国的乱世历练，早已不是曾经的无夏阿蒙。向西的反扩张从秦朝还只是秦国的时候就开始了。考古学家在陕西临潼发现了一处秦朝陶窑劳工的墓葬，他们可能是烧制兵马俑的劳工。通过对里面出土的遗骸的 DNA 进行检测，分子生物学家发现这些劳工中的大部分是欧亚大陆东部基因型，但是也有若干劳工的基因型属于欧亚大陆西部，其基因型可以追溯到中亚和伊朗等地。这说明秦朝甚至之前的秦国境内已经融入了很多来自欧亚大陆西部族群的后代，人口和基因的交流很早就发生了。当然，这个事例只是说明了欧亚大陆西部基因型的东晋，那么欧亚大陆东部基因型的西晋又是怎样的情景呢？国外学者曾经对中亚出土的几十具古人遗骸进行 DNA 检测，发现在距今2700年前，中亚地区的古人还不存在欧亚大陆东部基因型。这说明在中国的东周时代之前，亚洲东部地区的族群基本上还没有向西渗透到中亚。不论是草原带东部的族群还是中原地区的势力，可能都无暇或无力西进。不过在此之后，随着亚洲东部草原和中原各路豪强纷纷崛起，东部族群向西渗透的现象开始出现。在天山南麓的新疆中部和泾县一处遗址，学者分析了其中九具人骨的 DNA， 发现他们中七人的基因型属于欧亚大陆西部或西伯利亚类型，两人的基因型属于东亚地区类型。这个遗址的年代为距今3000到2500年前。另外，对于新疆东部吐鲁番盆地内青铜时代到铁器时代的墓地出土的人骨 DNA 分析也表明，其中约2/3的墓主的基因型来自欧亚大陆西部，约1/3的墓主的基因型来自欧亚大陆东部。这些分析说明，从距今3000年前开始，亚洲东部人群正在慢慢地向西域地带渗透。虽然从基因型上看，西域地区仍然以欧亚大陆西部人群为主，但东部人群的数量也不容忽视。有趣的是，在距今2500到2000年前的塔克拉玛干沙漠中心地带的元沙古城墓地中，墓主 DNA 分析表明，这里的人群与中亚南部和印度河流域的人群关系最密切。看起来，在东亚人群西进的同时，古印度文明圈的人群也在北进，有少量人群进入了今新疆南部。整体上看，在汉朝之前，亚洲东部人群的西进是比较零散的，并不像之前欧亚大陆西部人群那样一波一波的东进那般汹涌澎湃。自汉朝开始，东亚大帝国羽翼丰满了，亚洲东部人群西进的规模越来越大，整个西域地区各人群的基因型变得越来越纷繁复杂。比如楼兰古国，位于今新疆若羌县北部，是汉朝人从中原地区西出阳关后遇到的第一个上规模的西域政权。在当时人的眼中，出了玉门关、阳关，就跨出了汉地文明圈的范围。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进入了异域。从族群上说，楼兰古国在最初立国之时，楼兰人可能确实与汉地族群有很大不同。从地理上说，楼兰人活跃在罗布泊一带，前面谈到的小河公主的族群也在罗布泊附近生活，因此也有人把小河墓地人群称呼为古楼兰人。但是小河墓地人群生活在距今4000到3500年前，是否与后来的楼兰古国族群有亲缘关系很难判断。楼兰国名最早见于历史，是在西汉时期匈奴冒顿单于给汉文帝写的一封信中。 在信中，茂顿说自己派右贤王向西攻破月支，斩杀了降兵，并平定了包括楼兰、乌孙在内的26国，使其都归顺匈奴，所有隐公之民都合并为一家。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楼兰原本是受月支羽翼庇护的，在月支被匈奴击败后，又向匈奴称臣。汉文帝时期，距今2100多年前，这个时期的楼兰古国与小和公主的时代相隔了1500年上下。不过，从楼兰古国原本臣服于月支的史实分析，在匈奴攻破月支之前，亚洲东部人群向西渗透的频率应该很低，因此楼兰古国最初的族群也许以欧亚大陆西部人群基因性为主。但是随着匈奴赶跑了月支，控制西域各国，匈奴大联盟的人群想必会向西渗透，或者以通婚的方式，或者以驻军或经商的方式。前文已经谈到，匈奴人中大部分属于欧亚大陆东部基因型，因此他们的基因型应该会掺入楼兰古国人群中，与匈奴缠斗的汉朝当然不会坐视匈奴控制西域。楼兰古国作为西域的东大门，成为汉朝首先要拉拢和控制的对象。从汉武帝时期开始，汉朝就积极在西域屯田养兵，对抗匈奴。当地一处遗址中曾经出土汉文木简70余枚，上面记录了屯田士兵的来源和生活状态。比如李公成使龙家属畜产衣器物籍，功成代表汉朝的一种爵位，使龙是人名。这句话表明当时去西域屯田的官员是携带家属以及私人生产生活用品的，他们肯定会与当地人并肩劳作和生活，彼此融合是显而易见的。另据史书记载，西汉的一位二师将军索利曾经率领9000敦煌的上千士兵前往楼兰屯田，并召集几个西域政权的人马，截断河水以供灌溉之用。结果大田3年积粟100万，威服外国，汉朝调集军民到西域屯田是控制西域、对抗匈奴的重要手段。这个过程中，中原王朝人群的基因型必然会有很多掺入楼兰古国之中。除了匈奴和汉朝官方行动带来的亚洲东部人群东进外，原本就活动在西北地区的一些族群也会在漫长的历史中彼此渗透。比如羌人，既然他们能够与月支融合形成南山羌，那么他们同样会与楼兰古国的居民融合。考古学家在楼兰发现了一件魏晋时期的汉文书信，内容是一位生活在楼兰的女性羌人思念远方的亲人，这是羌人融入楼兰的直接证据之一。在汉朝乃至匈奴的着力经营下，楼兰可谓兵精粮足，到东汉时期已经改国名为鄯善的楼兰古国在西域东部扩张，小宛、精绝、荣卢、且末为鄯善所并。可惜这差不多算是楼兰古国最后的辉煌了。西域脆弱的自然环境与中原的千里沃野不一样，并不适合大规模的屯田开发。经过汉朝涸泽而渔市的大量用水屯田，楼兰古国的生态环境逐渐退化。等到东晋的高僧法显前往天竺，也就是古印度求法，路过罗布泊时，那里已经是黄沙笼罩的死亡之海。在《佛国记》中，法显写道，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欲求度处，则莫之所拟，唯以死人枯骨为标识耳。一度繁荣的楼兰古国已经无影无踪了，最后的楼兰人走向了何方？汉朝与匈奴的数百年争霸，间接带来了穿过西域的丝绸之路的繁荣，也激发了西域地区的族群大融合。在此之前，商贸往来和族群交流更多的是通过北方的草原带进行的，因为草原带上的交通更为便利。但是 东亚两强的长期对立阻断了通过草原带的商贸和族群交流，逐利的商人、弘法的僧人不得不改道，虽然不便，但是还算通畅的丝绸之路。沿着天山南北的两条路线，昆仑山北路的一条路线，东西方向旅行。从一定意义上讲，正是草原之路的阻断激发了丝绸之路的兴盛，同时给西域注入了大量来自东方的族群记忆。几千年中，先是欧亚大陆西部族群的持续东进，后是欧亚大陆东部族群的反向西进，伴随着中亚南部和南亚族群的少量北进，共同缔造了新疆世界人种博物馆的历史美誉。